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欣然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意念可以改变物质？
曾经想过，但是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我相信呢，观众朋友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听说有一种很神奇的西藏草药，它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它的沉船秘方，还有它的特殊的泡制方法，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叫做超能加持。
这是指什么呢？
超能加持就是指啊，在寺院中的这些藏僧，他们平常呢心都很静，那他在做这个草药的时候呢，就要非常诚心的念经、诵经、祷告之后去做这个草药，才能够显出它的奇效。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只知道呢，藏药的功效比较显著，不知道原来是僧人静心念了经以后呢，才产生这样的奇效。
是啊，
人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呢，好像是人们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的确。
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藏药的炮制呢，让我联想到一位日本科学家，近年来呢对水做的一系列的实验。
嗯，你刚这样讲，我想到你是不是指有一本叫做《水的讯息》这本书？
是的，那日本的国际波动之友会会长江本胜先生呢，和他的 IHM 综合研究所，在1994年起呢，就在冰库里以高速摄影的技术呢，观察水的结晶。那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呢，他发现水的结晶呢，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比如不同的音乐呀，不同的人的这个意念呢，都可以明显的改变水的结晶的结构。后来呢，他就出版了《The Message from Water》，也就是《水的信息》这本书。
嗯，我第一次看到书中谈到周边的环境跟不同的音乐，还有人的各种意念，可以清楚的改变水结晶的结构时呢，我非常的讶异。
嗯。那永旭，我们今天就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有趣而神奇的实验，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试验经过，探讨一下它们的结果。
好的，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拍到这些水结晶的照片的。它的实验程序呢是这样的，把一种样本水分别滴在100个室皿中，冷却2个小时，然后呢在冷藏室通过显微镜将有结晶的冰用200到500倍的倍率拍摄下来。
嗯，这么特别的拍摄，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吗？
嗯，在这一份水结晶的报告中呢，江本先生他说，在水结晶照片的拍摄中呢，发现无论是哪一块冰都会经过像这张照片一样的状态变回水，冻水会形成结晶，随着温度上升，在变成水之前的一瞬间呢，也就是-5°C到 0°C之间，会显现出像我们中国字水一样的形状。看来古人是知道了这一个情况，才造出水这个字的。
我们都知道汉字象形呢有内涵，确实是有道理的啊。江北先生的这一个推论呢，值得我们深思。古人呢又没有显微镜，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观察到水在微观下的显现形态。那永旭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实验呢？
他还发现啊，结晶的水样本会形成以六角形为结构基础的一个完整的结晶，污染呢或很不干净的水样本会形成散乱的结晶。比如说这几张照片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边有一张水结晶的照片呢，它的水样本是取自于日本山区的纯净的雪水，而另外一张照片呢，它的水样本是取自于大阪市的淀川，看似干净呢，实则已经遭受污染的河水。他们也发现呢，世界各地的大都市所使用的自来水呢，虽然都经过层层的过滤跟处理，但是多半啊都没有办法形成像六角形那样的结晶。那么一条流入都会区的河川，其上中下游的水的样本呢，它的结晶照片更是印证了在逐步受到污染的事实。
我们都信赖的净水装置和科技手段呢，似乎并无法使它们发生彻底的净化。
嗯哼。
那江本先生的实验呢，证实了这一点。他还发现水对于外界的一些信息呢，有着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应。
的确，他做了许多啊，我们平常都想不到的实验。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呢，就是他让水来听音乐。 他把水放在这些喇叭前面，然后放音乐。这里呢有一张是让水听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水结晶的照片。他在实验报告里面写道，这个田园交响曲的曲调明快爽心，是贝多芬的代表之一。这张美丽的结晶照片呢，似乎证明了良性音乐可以给水以活性，促进成长发育。这是听了肖邦的离别钢琴曲的水结晶的照片。他在报告里面说呢，没有比在得到此水结晶时更感到吃惊的了，因为呢是离别之曲的缘故，基本形状的水结晶已经被完整的分化得更小，成为地地道道的离别的模样。尽管显微镜的倍数是一样的，却也显示出了如此的效果。
以前呢，我们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还以为牛听不懂音乐。后来科学实验呢，证实奶牛听了音乐之后呢，产奶量就增加了。
对，
那动物听得懂音乐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
是啊。
那没想到水呢，也能听懂音乐。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张，这是听了平安夜跟重金属音乐的水结晶的一个比较。
这个对比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水听了这样的音乐都会呈现浑浆浆的样子，难怪有些心脏不好的人听了摇滚乐受不了呢。
是啊，而在江本先生的实验里呢，水不但听得懂音乐，他还看得懂文字呢。
是吗？
是啊，这儿呢有一张他做让水看文字的实验照片。他们呢把写了不同含义的文字的标签贴在试管的外面，然后让水啊去读这些字。
结果呢？
结果是非常令人讶异的。各位观众请看啊，这一组照片呢，左边这一张是让水读了写有爱和感谢的字后拍下的水结晶的照片。作者说呢，在当时拍摄的很多水结晶照片中啊，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漂亮的水结晶的照片。看起来呢，这世界上没有能够胜过爱和感谢的东西了。只表达爱和感谢，我们周围的水啊，身体里的水就能够变得这么漂亮。而右边这一张呢，是让水读了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了你所拍的照片啊。他的图片报告上面说呢，这是最近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种话，和事先预想的一样，它是一个丑陋的形象。水结晶呢，丑陋歪曲破碎散乱的样子，就像那句话一样。所以这样的语言在世间上流行，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这真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结果啊。
是的，
它直观地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
嗯哼。
那么人们常常认为的人的意念呢、精神呢，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和物质呢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可是这个实验呢，却反映了物质和精神之间很深刻的联系。
对。
那有些我们人出生在一个地方呢，就会说这个当地的语言，最多呢会说一种两种其他国家的语言。
对，
我在想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局限性。江本先生呢是在日本做的这个实验，是不是他所做实验的水只能听懂日文呢？
我其实正要说这个多国文字的实验呢，他们把不同国家的文字写的标签呢、贴在试管外面。比方说呢，这边有一组让水来读智慧的日文、英文还有德文的水结晶的照片。那还有另外一组呢，是让水去读宇宙的日文、英文还有希腊语的水结晶的照片。再有一组呢，是让水去读爱和感谢的英文、日文跟德文的水结晶照片。
这真是太奇妙了。
是啊，
对于不同的语言书写的智慧、宇宙还有爱和感谢这几个词呢，水所反映出来的结晶形态都是很类似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对水产生影响的不是文字，不是语言，不是语言发音所产生的震动，而是语言后面的意思。
对，
就是语言所代表的意思。那么相同的意思、相同的信息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呢，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细想一下，每一个词呢都有一种不同的形。
对，
那么每一个思或者说一个思想呢都是有形的。
是啊，那不就等于说精神跟物质是一样的吗？
是的。人们还看到呢，恶念使物质变得丑陋，善念使物质变得美好。对水说漂亮呢，它的结晶就会呈现很漂亮的样子。
对
水说肮脏呢，它的结晶真的看上去肮脏不堪。看到这些图片呢， 可能做母亲的或许会明白，对孩子多些鼓励和赞美，孩子会更加聪明漂亮。
的确。
那温馨的家庭里呢，也会使家中的盆景变得美丽健康。那这个实验对公众的启迪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
你刚刚说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这位江本先生之所以将他的组织取名为国际波动之友会，他的用意呢，也就是因为他认为啊，人的意念所产生的波动，日文呢、啊、叫做 hado，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是必然的。
那我知道他的实验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设计了很多意念方面的实验。
是的，江本先生呢，他有一次邀集了全日本有500多名的波动指导员，也就是他们主办的所谓波动学的毕业生。他们在1997年的2月2号啊，下午2点钟，都想放在这个江本先生办公室桌上装有这个所谓东京品川自来水的一杯水。然后当然是想呢，让这个水变好，而且呢，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水变干净了，谢谢的这种愿望在里面。
善念啊。
对，所以呢。当他们从各地在同一个时刻发出这个所谓的爱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就拍出了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这张照片呢，当时实验过程并没有做任何物理性的变化，而能够拍出这样出色的结果呢，尽管和事先预想是一样，可是呢，当时摄制小组的全体成员啊，个个都被感动得泪水盈眶。江本先生他就说了，看来人的意念的力量是不可以受，是不会受到距离影响而传递的。
那尽管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意念，可是我们却能够通过至少是水结晶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间接地观察到它。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是一种物质的话，那么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认识到意念就是物质，或者说呢，意念会产生物质。如果说意念不是物质的话呢，那么不同的意念之下也就不会产生水结晶的不同的形状。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会这么去否认，只是一般呢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之处呢在于我们一直都认为意识和物质是不同的东西，似乎意识呢只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
对，
那么它需要借助于物质而存在，或者是独立于物质而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物质和精神呢是一性的，他们可以画上等号。
对。从江本先生他做的这些实验中呢，可以看出来，意念对于物质其实是有作用的。虽然现在科学还搞不清楚它的存在形式或者它的作用的方式，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所以呢，我认为啊，人的善念呢或者恶念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传递着，它会对于我们人本身，甚至于对这个大自然都会有影响。
是的，水分呢占我们人体重量的60%到70%，地球表面积呢也有70%被水覆盖。那么这些水接收到我们人类给予他们的善念还是恶念的信息呢？人的身体和地球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人类如果希望世界更加美好，也许并不是追求更多的物质和金钱方面的享受，而是更多的发出良善的信息。
从江本先生对水所做的这些实验呢，他已经开启了现代科学对于物质特性的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由这边可以想到，世界上一切的生命呢，物质呢，是在宇宙中不同层次产生的，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就会产生不同的状态。欲善则善，欲恶则恶，影响它的因素力量越大呢，被影响的就越大。那么我们如果平时待人遇事的心态如果越沉正的话，这个善的威力就会逐渐的展现出来，我们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呢，将会因此而逐渐由不正变为正，由愚昧变为智慧，由糊涂变为清醒，由丑陋变为美好。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人类对于生命、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探索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